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大家老朋友妮娜。今天我们线上的两位嘉宾是明和杨月，两位好，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
大家好，是小月。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聊一下 MBTI 对您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 MBTI 它是这个16型人格哈，就是最近一两年也特别特别火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深入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抽一点时间把这个MBTI 的几个数字测出来是什么意思，给大家先普及一下。这个它是有四个字母组成的，那么第一对字母是 E 或者是 I， 那么 E 代表的是外向，I 代表的是内向。那么这个的话呢，不仅仅是说简单的定义你的性格是一个 talkative 的人还是一个害羞的人，而更多的是在于说你获取能量的方式，就是你充电的方式。如果是一个 E 人外向的人的话呢，你倾向于是在从外部世界和人和人的交往当中获取能量的。如果你是一个 I 内向的人呢，你更需要的是独处或者是安静的环境来获取电量。而对于 I 人来说，可能参加一个聚会呀，这种就是比较消耗他的。这是第一个字母，就是 E 和 I 的区别。那我们在这个四个字母当中的第二个字母其实是 S 和 N， 这个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S 的人呢，他是比较获取眼见为实，关注具体实际和当下发生的事情和细节。那么这类的人他们更擅长处理具体的事物，更适合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手头的工作。那么 N 人的话呢，他是偏直觉型的，这一类人呢喜欢寻找规律，关注模式联系和未来的可能性。所以这一类人呢，他们喜欢总结规律和一些天马行空的脑洞和推测，往外推测模型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是我们第二对字母，就是 S 和 N 的区别。那么第三对字母是 T 和 F， 这个比较好理解。 T 就是 thinking， 就是他比较善于用逻辑，然后对事不对人呀，更关注逻辑客观和公平，像一位冷静的法官。那么 F feeling 这一类人呢，就是以人为本，决策的时候比较先考虑人和人的价值观啊，和谐呀，以及特别是人的感受这一类，它更体贴。所以这是第三个字母的区别。那么第四个字母呢是 J 和 P 啊，我们经常在工作当中说某个人是 P 人，某个是 J 人。那么它的区别就是说 J 人他是偏向于判断的，就是喜欢做一些尽在掌握当中的计划和规划，更喜欢有条理有计划的生活。比如说跟这类朋友出去玩，我们在旅行之前肯定是要就是做好攻略的。那么 P 人的话呢，我们都知道都是喜欢不确定性的哈，觉得做计划对自己是压力，然后他们比较享受灵活随性开放的选择的生活。那么他们这类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偏向于说走就走啊。这是我先开篇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听众朋友不知道对这个MBTI 的这四组字母，比如说我是个 INTJ， 那这四个字母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测过自己的类型，你们都是什么类型，给大家分享一下。要不明先
我测过，但是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然后呢就是我是 INFJ， 然后就一直都很稳定，因为有一些人会变嘛，但是或者是不同的，就现在好像有不同的题来做这个事情，来做这个测验，但是我就是怎么测都是 INFJ。然后 INFJ 很有意思，是据说好像人很少，但是你看网上只要说 MBTI 下面就是一堆 INFJ， 所以我就觉得就不知道这个是少还是不少，
还是多是吧。
但也会说是因为就是 INFJ 就喜欢去测这些东西，所以测出来的就是一堆 INFJ 这样。
明白。嗯，我这边看到就是因为有很多网上去总结这些类型的人的特点哈，就这边说 INFJ 是喜欢追求纯爱的人，呵呵，比较以 F 为导向。你自己觉得知道了自己这个类型之后，对自己的生活呀还有工作呀是有什么一些帮助或者是限制吗？你感到的更多的是正向的东西呢还是负面的东西？
嗯，其实我觉得还蛮正向的，因为就是我之前会观察到我跟我的就是 partner 交往的就是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为什么，所以就是 MBTI 就相当于解释了为什么我是这种感受，而为什么他是那种感受。
嗯，
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当我向他倾诉我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刚开始我就会觉得，因为他是就是我是所谓 F 人，他是 T 人， T 人呢会帮我分析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会觉得哦你遇到了问题，那么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
对。但是 F 人呢是你要先让我把这个情绪抒发掉，你不要一上来就，我就我的感受就很奇怪，就是我在跟你抱怨为什么你在教我做人。但是
我理解这个感受，
后来就明白，对，我后来就明白啊，就是这个东西让我明白，就是当比如说一个 F 人向我倾诉有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知道就是我不需要告诉他怎么做，我其实就需要听着，然后让他把这个情绪抒发了，他自己就想到，他自己其实就可以找到办法去解决。但是如果是个 T 人呢，那就是我不需要跟他
太多
什么
说感受，
对。对对，我就不需要去鼓励他呀，或者是去安慰他呀，我就是跟他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找到解决事情的方法，
对，
然后他其实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哎，你
所以我觉得，
对，
你说这个正向，我觉得首先是让我理解哦，就是在这个至少是在就是叫什么互相倾诉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个人的需求是不大一样的。
没错没错，
嗯。
哎，你刚刚说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就是因为我测出来是 ENTJ， 就是那个最没有情绪价值，然后一切你的生活所有的生活一切都是 KPI， 然后永远都在卷的那一类人。就是我自己看到我是这个人格的时候，我其实是比较就觉得哎呀，我好像我失散的多年的基因密码终于被我找回来那种感觉。我当我测出来这个的时候，就是他给我的自洽非常非常多，因为我在测这个之前，我听到过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会给别人压迫感，
嗯，
就特别是在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强的人，他都会认为跟我相处比较有压力，但是我就很委屈，就我不想给你造成压力，就是。怎么莫名其妙我就给你压力了呢？你这么不堪一击吗？我会有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当我测出我是 ENTJ 的时候，我就非常释怀了。我就觉得哦，原来你原来是宇宙王者，你知道吧？就是你不需要去把自己的这个特点把它贴个标签说是不好的，因为你的这个性格很多人可能是仰慕的或者别人想要但是没有。那我最后就结合刚刚就是明他说的跟一个可能是跟一个 TJ 的合作伙伴共事下来的这个冲突，也比较冲突就不一样，我自己身上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跟我青春期的娃相处，就是我小孩测出来是个 FJ 人，甚至有时候是个 FP 人，就他也有点在两个当中还没定型嘛，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本身性格也不是很定型，但他肯定是个 F 人。那我呢是一个彻彻底底的 T 人。那我在生活当中无数次遇到的情况跟您刚刚讲的，您跟你的 partner 的那个，你真的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了。就是我小孩每次回来跟我吐槽他们学校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哈，这个梨花带雨本来这个眼泪就要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一顿分析跟他说你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发现我本来认为我的分析已经是我跟他出的这些solution 这些解决方案或者是我的分析，我本来掏心掏肺的就是说很着急的跟他出谋划策，就人家不买单的，就是我说了一顿之后人家哭得更厉害了，就是我是花了很多很多场景和这种交流 我之后才发现可能他就是需要我接住他的情绪而已，就我对吧，就是我可能就是去重复他的感受，比我给他说一堆，比我给他说一堆这个你要该干什么。因为我会发现我跟他说你该干什么的时候，可能对 F 人来说是一种压力。
我后来就是看有一个总结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对 F 人的话，就是你就相信他有能力解决他自己的事情。对于T 人的话，就是你可以相信他完全可以接住自己的情绪，所以就是对，就是就这样子相处就很好。
明白明白。就是我甚至觉得 T 人在 T 人的世界里面情绪是一文不值的，就是对我们来说什么东西都要去衡量他对一个成功的 KPI 有没有意义。就是
你有这么极端，我还有点 surprise 了哈。
有的有的，就我的底，我可能为了世俗的这个眼光或者价值观，我有时候会掩盖住自己的这个思维惯性，但是我的骨子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会把很多东西都想成，就是很现实，说白了就是没有任何情感废物嘛。就是我看小红书上很多评价这个 ENTJ， 就是一句话来评价他，就是个情感废物，就是他有同理心，但是他没有情绪价值。什么时候有情绪价值？就是当你成为他的 KPI 的时候，他会对你有情绪价值。他的情绪价值都是有他的目标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格啊。我们刚刚说到就是T 人和 F 人的区别，那杨月你测出来是什么？你有什么自己在这个性格当中的感受给我们也分享一下？
对，因为这可能是我想聊的话题，就是我测出来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啊，因为每次测都不一样，而且坦白来说哈，可能我在非自我的部分，其实我可能是比较 F 的状态出现嘛，所以我对记住这个组合本身就很痛苦啊。对啊，所以我刚刚自己又对照了你给我的表，我觉得我可能会偏 INFP。对，如果是问本心的话啊。
哦 ，INFP， 你觉得你自己他你要去测，你不能说你根据这个答案觉得自己像什么对号入座，你得要去测那个题。
我测过题，因为我测的题呢其实会偏 ENTP， 但是关于 I 和 E 呢，我还是跟一些同学做了一些深度的探讨啊。
嗯，
就是可能也是你说那话题嘛，它是能量来源。
嗯，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我可能整个性格呀会比较 E， 但是对于我来讲，能量的来源的话，其实 I 的部分其实对我很，I 对我很重要，就是我需要空间的啊。
对，我觉得我跟你，因为你我跟你是认识高中的时候认识的嘛，对吧？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你的性格其实不一的，其实蛮哀的，就你的一子是你的面具
啊，需要谈到面具这种高度的话题吗？
就是社交面具吧，就是说你有些时候不得不去 social 的时候。
对，可能有一些快乐吧，但是对我来说，能量的话是需要
需要独处的，对吧？
对，我是很典型需要独处的。然后我会甚至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觉得压力比较大、消耗比较多的时候，我会要求自我封闭的。我会在比如说星期六啊，我会要求说，这一天谁都不要联系我哈。
啊，那好典型的，
对，我需要休息，
那已经是很典型的。
对，我需要主动恢复的哈。
那后面的这个 T 和 P 没有变过吧？还是有时候是 FP 啊
？T 和 P 吗？
就是后面那两个。
我觉得 T 和 P 其实我觉得感情和 T 其实对我来说是蛮均匀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偏 T 吧，因为可能成长史啊，或者整个的思维，就可能整个的人生过程中还是会有这样的吧。
明白。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方面我的倾向应该不太明显啊。对 P 和 G 的话，这个就是如果我是与工作无关的，我是纯 P 的哈。对，就像我就是那种出去旅游，我是不选择计划。我从来不做攻略，我从来不做攻略。
我跟你说。
但我喜欢跟有做过攻略的人一起去。
那你很 P， 就非常很。但是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杨月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会测出来会变化？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或者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观点和建议。
虽然我没有变化，但是我有朋友有变化，就是他失恋了，所以他半年测出了三个不同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 MBTI 和比如说像星座呀，就现在小朋友也很喜欢这种尚未有科学证据的玄学，这个东西，然后那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所谓的不知道是叫性格类型还是人格类型吧，它其实可能也是你的一个就是神经反应的模式，然后当我觉得就是当人在不管是巨大的压力还是巨大的转变的情况下，它其实它的神经反应模式是可能会受到冲击或者是产生变化的，所以对那个朋友是一个我现在能想到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他就是因为有一个重大的人生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会有变化。其次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那个 MBTI 不是也是数值吗，就是你会比较偏什么，
对，
然后你比如说是你是51 49，其实你这个今天51，明天49，你今天就是个 J 人，明天就是个 P 人了，就是有一些人会是比较中间的一个得分的话，那应该是说他的这个反应模式里面，两者其实是比较中间的一个位置。
嗯，
然后我觉得整个 MBTI 的四个维度其实也是相对的嘛，就是，对吧？就是相对，比如说，它不是也是按平均值嘛？就相对平均值来说，你更偏什么？相对那个平均值来说，你更偏什么？但是就是当然，个体跟个体相处的时候，它就不是平均值相处了。那就是有可能 I 人里面就会又分出来，哎，这个人好像更 E 一点，或者是 P 人和 J 人里面就是这个人可能更 J 一点，相对于其他的 P 更 P 的人来说，
对对，
他的他放到一个popular 他放到一个总体上来说，他就是一个那个人。然后你们因为你们俩都是 E 人嘛，然后我是 I 人。然后刚才听你俩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就是两个艺人觉得自己是 I 人的状态，因为刚才杨一说他一星期，比如说他觉得他压力很大的时候，至少就是需要一天独处嘛。
对。对，
然后我的反应是，
你
只需要一天独处吗？
啊，有道理。对对对，可能
就难道你需要天天独处是吗？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相对的，
这个都是消耗
吧。明白，这个东西真的是相对的。
明白明白。所以杨月，为什么你有时候测出来是 E， 有时候测出来是 I？ 因为你是介于我和明之间的一种，就是你可能某个阶段对吧，或者是某个时候你能量充足的时候，你可能测出来又是 E， 然后你能量对对，就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取向性的问题吧。因为关于MBTI， 因为我之前看心理学的时候，我也看过 MBTI 的来历嘛。因为 MBTI 其实在它不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就它不属于科学嘛。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快速分类啊。对啊，因为它包括其实在有这个话题就在心理学本身也有争议嘛。因为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会觉得这么快速的把人画成四个象限，会不会就会不会有点太主观，或者是或者太片面了？但这个我觉得这个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快速帮助你从了解，我觉得是有用的。因为你看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嘛，就是说你不可能纯 T 啊，你铁 T 你怎么铁 T 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纯 thinking 的话，那你没有源头的，对吧？那你要定 KPI， 你总得有一个倾向呀，这个倾向是无法思考的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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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我红
报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聊想过就是为什么会造成目前这个组合的自己？就是有一段时间网上有很多就是聊每一个类型的这个人的原生家庭，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跟他的出厂配置、他的基因有关系，跟他后天的就是成长环境、社会啊、学校啊、家庭的影响也有关系，就是两方面的综合因素最后塑造出来了这么样一个性格的自己。就是像我的话，我看过很多就是 ENTJ 的人，就是他有这种，比如说小红书上哈，他有大家都是这个 ENTJ 就在聊自己的原生家庭，什么样的原生家庭就导致我现在是这么一个就是情感废物。然后呢就有很多人就说 ENTJ 的这个原生家庭一般都是有一个高要求且共情能力很差的父母，那这样子就会导致你对自己要求贼高，然后你什么东西都要看投入产出比，都要衡量这个 KPI。 同时呢，因为你小时候的情绪没有被共情到，你的父母没有共情到你，所以你不具备有共情别人的这个情绪能力，所以就造就了就是说这种就是追求极致的追求效能呢，就是比较漠视感情的这样一种性格。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性格类型当中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会造成自己这种性格，以及原生家庭里面有没有这相关的一些痕迹可以去来解释自己这个性格的。
听你什么想法呢？因为我说实话，我说因为我自己也会看一些心理学嘛，但我从内心来讲，我其实是比较排斥，就是把所有原因都归深到原生家庭这个点的哈。对，因为对我来讲，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就是我的问题把锅全部推在父母上，这个是不是不太 OK？ 对啊。第二个，我也会觉得，那我们是单亲家庭，可能我觉得父母对我影响很大。但是如果像我的父母那一辈，他们兄弟姊妹六个啊，那他父母只有一个呀，他只有一个爸一个妈，那其实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性格差异也很大。
所以我刚刚说了嘛，就是你有原来的出厂配置嘛，就你的出厂配置性格基因密码和后天的家庭啊、学校啊、你所处的环境综合结果嘛，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你抛开出厂配置和什么学校啊、朋友这样的影响，单纯如果从家庭来看，我当时看到的就是 ENTJ 的小伙伴们基本上都是说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父母的要求比较高，但是它不一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哈。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啊，我现在已经获得的一些东西，其实跟我的这个性格也好，其实多多少少我们之前说性格决定命运嘛，就也有受益于这样的性格的，就可能我的人生效能会比很多屁人来说他的效能更高。你看我去评价这个都是从效能的角度来评价，就是非常非常 ENTJ 的一个评价方式。明呢，明你自己的这个性格当中，你觉得原生家庭的影响大吗？或者就说你那边麦克没有开，或者就是说生长环境吧，包括学校啊，包括同伴的关系啊，这样的后天的影响大吗？
我觉得是因为刚才那个伊娜在讲说 ENTJ 是吧？
对
，ENTJ， 然后呢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家长，然后 IFJ 呢也说原生家庭要求很高的家长，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一个性格回去都可能变成了一个原生家庭要求很高的家长。一个是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背后的那个原生家庭影响到底是什么，其实不是特别确定了。然后呢，对，就是 INFJ 呢也说是有一个就是要求很高的那个打压型的家长， 然后我呢回去看到，就是说我爸妈都不是啊，就是他们都不是那种，就是基本处于不怎么管我的那种状态，尤其是我爸。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啊，不是原生家庭，是我的就是小学老师，就是我从就六年的小学的班主任，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是我现在回溯很多我的感受，因为我现在也做老师，然后之前就读书，然后后来做老师，但是我整个对于这种老师的角色、师生的关系，对，我觉得是他影响巨大，所以就是这个原生家庭，我觉得不一定完全是原生家庭，但是肯定是
环境，对，我们把它总结为
社会化的过程里面的那个，就是社会学里面有一个 significant others， 就是一个重要他者。那有可能是老师，有可能是家长，有可能是某个亲戚，也有可能是你的朋友，他会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形成某一种性格类型产生影响。然后对，就是我记得是叫什么来着，豆瓣以前有个小组叫好像是叫什么跟原生家庭相关的一个小组。
父母皆祸害吗？
对对对对，父母皆祸害。然后但是那是几年前，然后就
比较不能量的。
对，就比较流行，然后到现在也会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事情都归结在原生家庭，那像比如说杨也会说觉得这个也不是那么合理，但是我呢会觉得说他肯定不合理了，就是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倒推给你父母了。
对对，
但我觉得就是去反思原生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一定的因素的，
就是他在文化上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对，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父母对你施加的影响吧，
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是说父母肯定是爱你的，父母都是为你好的，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也没有不是的父母，对吧？我们其实文化里面是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你可以说是就是矫枉过正了，但是它确实是在一个矫枉，就是我们开始理解，就是有一些父母他就是不爱，或者是他无法爱，
或者用他的方式不适配，用他的方式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负面影响。对，
是的，然后家庭也不只是港湾或者是那个，就是家庭也会是一个复杂的，对于人有这样那样影响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思。但是你可以认为他现在走到了一个就是矫枉过正了，到了另外一面。
对，
但我觉得哈，就是这样的反思是还蛮重要的，但你会看到它就是一波一波的嘛，一浪一浪的，这个在一些出现一些新的一些现象，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比如说现在的小孩会怎么去看待父母和原生家庭，我觉得跟我们就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我曾经去做过一个心理咨询，然后呢这个心理咨询他就我就被套路了，就是被套路的意思就是说他会花很长很长时间听我的故事，我的父母的故事和就是甚至我父母的父母的故事。然后我一个专门学心理学的朋友就告诉我，他说你不要去做这种心理咨询了，他说这个商业套路太重了，就是你前面几个小时完全是你在讲，他没给你任何建议，然后你付出的是上千块钱一个小时咨询费，然后你花了将近上万块钱，最后发现全是你在说给他听。然后他说我因为我是 ENTJ 人，我说了半天我发现你没给我 suggestion， 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他可能是这一类的流派叫古典流派的心理学咨询方式。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告诉我，他说你不要去做古典流派的，他说你们这种高知的又注重效率的，你们适合去做认知流派的，就是认知疗法，就是认知疗法这个流派就不跟你挖祖宗十八代，就不挖你的原生家庭，他就仅从你现在的痛苦和认知出发，告诉你怎么去纠偏你的认知，然后
然后我后来就换了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就告诉他我不太适合，我不愿意让你去挖我的原生家庭，因为我发现挖原生家庭挖不完，而且我觉得他很难给出积极有效的建议，他更多的是好像我倾诉我的痛苦，然后好像F 的那个共情，他试图通过 F 的共情先疏通我，但是其实我可能没那么看重那个东西，或者说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你给我认知，你不要给我就是说把矛头怼向那个原生家庭，我好像就能被理解了，我就解决了那种感觉哈。我觉得古典流派他走的是那个原生家庭那一派，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适合哪一派，可能我们也要就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呀，根据自己的这个成长环境去选。我是刚刚听到您说这个心理咨询，突然想到了我过去心理咨询遇到的一个小故事，我后来就转向了认知流派的心理学，然后几个小时好像就聊了3个小时吧，3次，然后就把我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我后面就一直跟着这个认知流派的心理学家，我有事儿就去找他，而且我们就开门见山，我是什么事儿，也他也从来不说我的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刚刚接到明的这个故事，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一个在我的认知里面，其实 F 属性是我缺的属性哈，因为我是一个感情废物。然后呢，我一方面呢，我会觉得说有 F 属性的人合作起来我会很舒服，就是就是因为他会比较 considerable， 就是他会比较就是去善解人意吧，就是说他说一句话呀，他会想你的接受度啊，就是不是那么 KPI 为导向的，不会有给人那么大的压迫感。所以我的团队里面，我的那个 F 属性的那个小伙伴，我是特别需要他的，因为我们有些时候遇到比较难搞的客户或者难搞的 case， 我会发现 T 阶人对 T 阶人的时候是解决不了的，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 F 人在中间。然后我比较想知道，
解决方案哈。
对，那我比较想知道的是，像明他说，您说你的那个小学班主任对你的影响特别特别深哈，就是您觉得你这个 F 属性是他对你哪方面的，就是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设导致了你的 F 属性比较重？
察言观色就是我。
谨小慎微，
察言观色，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我这么归因吧，就是你问我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这么归因，就是他，就是我是班长，然后呢，问题是这个相当于班里出什么事情，他都会就是从小队长一直就是小先骂小队长，再骂中队长，然后就反正就会到我，就是我就知道这个班主要有风吹草动，最后就是要落到我身上，然后所以呢，就是当然就可以很顺畅的勾连到说，那就是我就很善于在团队里面对察言观色，就是感觉那个暗流在涌动的那种状态，
然后你会很照顾他这个班主任的感受吗？
那个时候很在乎，
哦，
那个时候超在乎，就是你那个时候能想象我作为一个小学生，我每天放学回家，如果我这一天没有被这个老师批评，我觉得我就过了非常好的一天。
哦，
就是，
原来是这样。
然后他批评了我，我就天都要塌了。然后，我最大的 concern 就是他还有没有在生气。然后如果我接下来发现他已经 move on 没有生气了，然后我又有一种啊天都亮了的感觉，就会很，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还蛮惨的，就是
就是我理解的就是说你要小心翼翼的去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也不叫提供情绪价值吧，就是说他的情绪被那个班主任影响的是特别大的，是他最大的因子吧，可能已经超过了正常的水平哈。
对，我觉得其实蛮超过了一个小朋友应该承受的正常的水平。
啊，对，正好明讲你这个事，我想起我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人的模式啊。就说你像我也是一个在超严格的家庭里面成长的人，然后我经常跟别人讲一下，我爸是搞教育，我妈是搞医生的，他们在思想和身体上双重要求啊。啊，对，这就是如果用豆瓣的这种父母的职业评价的就是灾难度的话，我肯定是 double 了啊。但是可能因为太 double 了，所以就像明可能遇到说，哎，我遇到特别严厉的家长，严厉的老师，我怎么去小心翼翼的配合他？可能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就 就是我可能就变成了 run 的模式了，我就说反正也伺候不了，那我就按自己来了，我反而不关心他们哈。
哎，对的，你这个你说这个有这个情况，所以为什么他我们共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一个强势，如果一个孩子遇到一个强势的妈妈，只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你比这个妈更强势，就你用你的
对，要么你就是 fighting or run 是吧？就是有人 fighting， 有人 run 啊。
对，要么你就被完全控制下来，你就很弱势。啊，所以那我
你把你们家老大已经调成弱势了是吧？
没有没有，我们老大现在
应该 fighting 不过你吧？
没有没有，我们老大现在是各种 fighting 我，然后我已经示弱了，我已经退居二线不管他了，现在是让我们家队友出面管，然后我们家队友又是属于比较 failing 的，就是比较 F 的人。跟他的对话频道会比较一致一点，我跟他的对话频道是对不了一点话，就是我们两个说的东西完全，我说的是 TJ， 他说的是 FP， 然后真的很痛苦，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和人的差异是巨大的，是真的是我在这个育儿的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的儿子到青春期的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人和人的差异，因为我们平时成年人接触在职场环境里面，其实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掩饰自己的底色的嘛，对吧？就是出于主流的职业的规则呀什么，我们会扮演一个比较相对 professional 的角色。但是在家庭里面，你会发现，而且又是个青春期的孩子，他是不顾及所谓的主流价值观什么的这些东西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跟他交流、跟他相处，真的是我极大的挑战。我有一段时间，难道就是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从我懂事开始最难最难搞的最难。我跟我队友说，我说我自己小时候学习啊、谈恋爱呀、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在我跟我儿子的相处的这个难题上，那都不叫事儿，那都不叫事儿。
就这个一个事情是脱离 control 了是吧？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 ENTJ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一个情感废物，然后为什么以结果为导向，他追求的是一种确定感。他为什么要 TJ 呢？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计划呢？他为什么要去就是推理呀、为什么要去重逻辑呢？重客观，他追求的是一个确定性。他任何一个事情他追求的是一个目标达成感。但是在养育这个事情上面，你会发现那是失控的。就是小孩他要怎么去发展，他不是他小时候可能还按照你的规划你的价值观去做，对吧？然后到了青春期你会发现那完全是失控的一片沼泽，然后甚至他会 challenging 我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认为中国主流的价值观你不需要 challenging， 对吧？你只需要在我们给你提供的平台上去飞就行了，然后你会发现他不是这样一挂。哎呀，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我跟我小孩的这个结，直到说我撤了这个 这个测试，这个十六型人格的测试之后，我看到了对他那种人格的解析，我才真正感受到，哇塞，这个世界上人和人的差异吧，你要这样说差异真的太大了，这是我感受到的这个。
不是，就是因为我说实话。你刚刚跟我聊的时候我有点出戏了，我有点感觉我可能站在你小孩那边的同感吧，我想我靠，有这样的妈真是要命了啊。对啊，那时候
所以你是 F， 所以你是 FP 人呀，对吧？就是、
啊、
就你同理不了
我
呀。
对啊，我靠，我妈甚至高中的初高中还要控制我，你想干嘛呀，我靠，对吧？
就是我觉得，对，我觉得 MBTI 除了比如说认识自己，然后理解他人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应用是，其实 Lina 讲的，就是当你跟人合作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在某一些事情上，你需要某一些人，因为每一个类型都有他其实比较弱的一个方面，像比如说，那比如说我做研究的话，那 N 人跟 N 人做研究，我就觉得会比较的顺畅，因为我们的就是看问题的那个角度会是很比较一致，但是它就会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盲区，因为我们都是 N 人，所以呢，就是对于一些比较架构的、比较逻辑的，然后以及比较细节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其实就会忽略掉。这个时候如果团队里面有一个 S 人的话，其实他是可以弥补的，只是 N 人我觉得跟 S 就是我觉得 这四个类型吧，就是内向外向 F 和 T， 然后 J 和 P，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都可以看到对方的不同，但是就是在 N 和 S 上，经常我觉得这个其实会是冲突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还在跟你聊发散的意义的时候，你跟我去纠结这个细节干什么，就是
对，
但是我觉得反而在合作的时候就会是你选队友一个很，就是如果你能看到对方他有什么特质，他可以弥补到我的一个弱项的话，对于一个我觉得合作来说，他就会是一个好的，不会存在一个盲区，或者不会存在一个这个团队就比较弱的一个地方。
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就是明，他是觉得 S 自己在工作当中是 SN， 就是一个关注细节，一个是关注宏大叙事，这两类人在共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那我自己在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当中，我觉得中冲突最大的因子是 P 和 J， 就是我觉得我跟 P 人是忍受容忍不了，就是容忍度是很低的。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就是 T 界人他最后追求的是掌控感嘛，但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可能本质上是个不确定的世界，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是在这个不确定当中通过规划呀，通过这个理性思考去追求一些确定性。但是我会发现P 人那是真的规划不了一点。那这个我就说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就是我在找那个小朋友的升学顾问嘛，然后那个顾问也是个 P 人，我专门找了个 P 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儿子是个 P 人，然后我觉得 P 人和 P 人呢可以去对话，然后 P 人和这个借人呢是很难对话的。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压力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对我这种就是因为 T 借人来说，如果你不让我做计划，我觉得是压力，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 list 要做，对吧？然后你不让我做计划，我不把这些事情分解了，分解到每个时间点，那我觉得我完不成这些东西，甚至是我觉得我不能很好的交付这些东西，那这个混乱对我来说是个压力源。然后呢，但是呢 P 人呢就不是这样的， P 人就是说你让他做计划，他会觉得哎呦，有太多的事情我可能做不完美，我可能做不到这么多，然后所以做计划来说，做 to do list 来说，对他们是压力源。所以我的那个顾问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放弃这个 to do list 的执念。他说因为我是一直想就是引导小孩去做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现在你知道美本的申请是特别卷的嘛，他有很多六边形。要求你做六边形战士，你要有标化成绩，你有课外活动，你还有什么，就是你的维度特别多。然后老师呢学校呢就说你要尽量要让孩子用什么番茄钟啊，让他们做好时间规划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就是卷，很卷。然后我就很希望就是说他能养成做在小时候他做计划的，但到了青春期某个时间他突然就不做计划了。我不知道是哪根筋触犯了什么，他就突然不做计划了。他突然就跟我说，做计划对他来说是压力。然后呢，我的那个顾问就跟我说，他说对于我们 P 人来说，我们要做 down list， 就是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哪怕这些事情是比较小的事情，但是你让他慢慢学会做 down list， 对他来说 比做 to do list 对他来说压力要小，因为他看到了 done list， 他都是他完成的东西嘛，他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所以后面我就让那个顾问去跟小孩沟通，我就 P 人去跟 P 人沟通了，我这个借人我就不想管了，因为我越管我就心机就要梗塞了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的这个体验就是，刚刚明他说是 S 和 N 的这个冲突给他带来的一些困扰和启发，我自己就感觉是 P 人和借人在思考方式，甚至处理压力，甚至是压力源这个问题当中都非常的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你说我非常赞同，就是说因为就你跟 P 和借的这个话题，
嗯，
就是因为我会有很明显的感知，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包括合作伙伴他们是借人啊，
嗯，
所以我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对于借人来讲他最需要 P 人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计划有变的时候啊，
嗯，
然后他会感觉到强烈的压力和恐慌感啊，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 P 人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可能快速的去寻找下一条路，然后借人就会觉得啊，这条路我明明是安排好了，这个断了，我后面的所有计划都是这条路，那我怎么办啊？对，那所以这个我就可能是 P 人的一个补偿吧。但是另外一个就像我一样，我也是 P 人，但是我喜欢有人帮我做攻略啊，可能因为这样的话，我会有一些相对来说能够让这个计划不会太糟糕的一个点啊。但所以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我觉得它本身来讲是互补的。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他们没有，其实有可能就是主要是那个吧，主要是借人，主要是不能忍受是没有计划和计划你不按计划执行这个点哈。
哎，我跟你说啊，我周围我观察下来 ，P 人啊 ，P 人的这个人生轨迹都非常的随意，就比如他找哪个男朋友，他找哪个人结婚，因为我有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异性的朋友，就是个 P 人，然后我发现。他什么时候谈朋友，什么时候结婚，以及要不要离婚，所有决策都做得非常的偶然，就是好像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找老婆是你在这个时候碰到了哪个算哪个，因为他很多我后来跟他复盘他的人生啊，他有时候觉得他这个人事业很成功，但他感情生活一塌糊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你每次找的这个人，你找的那个伴侣都是在你人生低谷，我就跟他说人不要在你人生低谷和遇到困难的时候做决策，然后他就是属于根本就不分析这些，他就是属于我在这个时间点我碰到了哪个我觉得还 OK 然后就是哪个，我说你因为我觉得在刻板印象当中他又是属于事业成功的，他完全有挑选的筹码嘛，对吧，我就说那你可以选嘛，你可以就是优中选优嘛，或者怎样，没有这个概念的，他就是碰到哪个算哪个，所以就是说他最后他自己开玩笑，他说他觉得他自己的很多用人识人方面比较差哈，找的这个伴侣最后都无疾而终啊什么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太屁了，我说你的风格太屁了，就是会觉得就感觉就
是他都是在人生低谷找女朋友是吗？啊，找朋友
做的决策，我觉得他很多重大的人生决策是他在不太顺利的时候做的，不太顺的时候，人生处于比较昏暗的时候做的。那你知道人在那个时候，你有可能是你的能量特别低嘛，对吧？然后你的需求也不见得那个时候的需求是你，我的这些分析都是基于我是个 T 阶人的分析嘛，但是他不会想这些的。他不会想这些的，他就觉得那个点来的好像就是命中注定啊什么什么，就给自己上这种比较屁人的这种，杨月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感悟吗？因为你也是屁人嘛，
啊，
就你自己觉得，
啊，对对对，
嗯，
我是屁人，所以我，
就我所以
不是我可能说的话有点太反动了哈，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连感情我都要计划，那我这个那我的人生。谁来就是那谁来关注我的感受呢，对吧，你说我工作我就算了，工作我没办法，我要有计划，我要申请啊，我感情我还要感情不是非要的事情吗，感情还要计划，
这时候就很非，
对啊，那人活的那不就是你看就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价值观的问题了哈，就是你看对啊，我感情我还要计划，那我多没意思啊，
你知道吗，
我感情
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这个底层逻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感情的唯一性，
干嘛的
感情的唯一性，这某段感情的唯一性是值得商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不可能只爱一个人，就是 不是非某个人莫属，而是你在你要看看谁更适合你。就我是
我的话题是感情不是纯粹的，如果我们不考虑世俗的话题，感情不是纯粹的 feeling 吗？因为爱本身就是一个纯主观的。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那是荷尔蒙。
不，那爱不是主观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见钟情这种事情是荷尔蒙，它是可以的，它你可以这个时候触发荷尔蒙，你也可以在那个场景触发荷尔蒙，它不是一个唯一的。
不就是有可能是长期的爱，有可能是短期的爱，但这不都是纯主观吗？
你说的后面可能是相处完了之后，大家觉得有没有真爱呀，合不合适，那是后面的问题哈。就是我就说那个
那我感情为什么要去做规划呢？你理解我意思吗？就是我又不是来相亲的哈。
我觉得你可能把我说的规划太极端了，觉得我要做个模型怎么样的，不是那种哈，就至少有一些理性的思考和现实的考量因素在里面嘛。然后
我觉得有一些补充是 OK 啊，但是我们要判断他的主面，他感情一定是纯非灵的，对吧？
我们让明说两句吧，我觉得他肯隔岸观火，觉得特别亲近。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对。
你看这个爱人，看你们俩就挺可爱的，就你们俩聊这个事情，我纯爱战士呀，所以对吧？你不说了我纯爱战士，
就是你们两个，就我跟杨月刚刚对话的这一点，让我觉得他其实很 F。
对对，其实这是我想去跟你聊的话题，我觉得其他都冲突都可能还好，但是 F 和 T 的冲突其实是
很大，
我觉得其实本质上是无法调和的嘛。
对对对。
对吧，就像就说因为你想一个话题嘛，就是说可能你觉得这笔生意对你有10000个好处，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不会做这个生意啊。
对，
所以你就是你怎么谈都是这个，就是在 F 和 T 之间的话，其实是大家的这种冲突是无法和解的啊。
对对，我觉得 F
对吧，你说 P 和 D 啊，我们可能融合一下， I 和 E 我们也可
以
融合一下，
所以回到刚刚
F 和 T 我们是无法调和的啊。
杨月说你是 INTP 的时候，你这个 T 是要商榷的，你这个 T 在我这种 T 人面前，你那个就叫 F， 你的。
对对，就我觉得是对，就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 T 的逻辑是说，可能只是说我的思维结构还是以 T 的方式去做结构，这可能是以前成长啊训练，因为可能我会更偏文字性的阅读这训练，但是你从本质上来讲的话，那我可能还对我来说价值观和情感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对对。
对，就是我肯定没那么，我肯定没你那么铁T啊。
对对对，我很T，我是非常T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就是明和我呢是属于比较纯粹的一个T人和一个纯粹的 F 人。
啊，对对对，我在与利益无关的事情上是纯 F 啊。
你呢是介于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人，所以你是有时候偏在工作场合可能是偏T，然后在私人场合是偏 F 的。
对对对，我在价值判断上来讲肯定是 F 先于 T 的哈。
对,
对，
你知道吗，
确定了价值以后才会用 T 的部分。
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 T 人会觉得你们，但我不知道明在这方面哈，就是我会觉得你们的 F 属性对情绪价值的需求太大了。
嗯哼。
这就对外界，要在外界获取情绪价值的需求比较大。就是这T人会觉得 F 人的情绪价值从外界获取情绪价值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嗯，当然你
为什么要分阵营呢？等一下我觉得这有点奇怪。这不是一个人有理性和感性，这不是天生的吗？
我觉得我的价值观
对吧，就是如果他只有感情的话，那他肯定是一个疯子哈。
我们说的不是极端的哈，就是相对哈，相对来说，你们的情绪价值需求会比 TJ FFP 会比
你这么说也可能有道理哈，
要求要多。那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这类人他的情绪价值需求会比较大？
我觉得你可能要区分一下吧，是需求大，还是说他更看重吗？
那不一样吗？我看重了，我才有需求呀。我不看重，我肯定不需要他呀。
不是，就是
不太一定，
可能不一样。
就是如果
我
很看重的话，
真的不一定啊。 对、
就是、
我看
中
说明可能我本来就有这个东西，我这个很强，我这个部分，所以我很看重。
嗯，
对，就不是说我对外，我可能没那么外求啊。
不是，我觉得情绪价值有两趴，一趴是你要从外界获得情绪价值来满足自己，还有一种是你自己能够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但是你不需要别人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那这些都不属于，那这些都属于 F 的属性啊。
对的，
对，
因为你只有 F 的属性，你才能够精准的 catch 到别人的情绪价值，否则的话，我一个 T 人，我是忽略，我是忽略的，我是忽略情绪价值的。
就是你情绪既不多，然后你需求也比较少。
对，我不太需要情绪价值。
OK。
嗯
嗯，也，其实你这个也蛮好的哈，有机会要找你探讨一下，看你能不能学点东西在你这哈。
所以我跟你说 ，ENTJ 他那个人格，他在那个金字塔为什么是塔顶，你知道吗？就是他规避掉了，他在那个 HR 的眼里是最佳的这个老板的人选，就是你要带一个，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特别搞笑的，就是我让我们合伙人当中的大趴，我们的那个大老板，我让他测，他测出来是个 ISTJ， 然后呢，我呢是个 ENTJ。ISTJ 就是又内向，然后 S 又是关注当下手工当中的活嘛，然后当 TJ 我们都是一踏的，都还是比较能够共识的一个基础哈。然后呢，那个人力资源给的建议就是 ISTJ 要也就 ENTJ 就是我要带领 ISTJ 去开辟疆土，就是测出来这个性格是这样的，然后我都不好意思发给我老板看，我说我要带领他去开辟疆土、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确实是团队需要补齐的。
就说这个意思，然后我自己就反思，我老板有些时候会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会说我一个是发散型思维，他说我是发散型思维，然后有些时候会让团队的压力比较大。就我们老板在业内已经算是大咖级别的这种投资大佬了，他说我这种发散型的思维会给他比较大的压力。那我想的就是我的那个 N 属性，老是去展望未来呀，宏大叙事啊，想我们公司5年10年之后的发展蓝图，但他可能就是想的我今年我当下的投资业绩，这是我和他的区别。然后呢，他还就说我就是那个 HR 的那个16型人格的排序当中，比较顶尖的就是往上走的那个塔尖的，基本上就是什么 INTJ ENTJ， 就是 TJ 属性比较没有情绪价值的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是很好的牛马，也是很好的用来创造企业价值的人，不需要你有那么多就是 feeling 的东西。但是呢FJ 就是又有 feeling 然后又有这个理性的人，他其实是属于中上，就是仅次于情感废物这一趴，因为在一个集体当中，他也需要 F， 因为他去做一个润滑剂嘛。就是如果大家都是 TJ， 这种对话模式也会比较痛苦。所以我有时候看这些东西也就觉得，就是说，甚至我去调研了一下，我们当时高中班考上北大清华的那一撮，我们那个尖子班的那一撮同学，我们发现顶级学霸。你当老师的，你猜顶级学霸是什么人设？是什么16型人格
？INTJ
不是，是 ISTJ。
ISTJ
对，
啊、
因为我们后来总结，为什么就是 N 的话呢？他想的太多，他推理就是往后宏大叙事的东西太多。然后 S 他不是就是关注手下的东西嘛，就是手下的这种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嘛。就我们发现没有内耗且学术能力表现特别好的顶级学霸就是 ISTJ 或者 ESTJ， 就他 STJ 这三个组合放在一起比较容易出学霸，因为他不太容易去内耗，也不容易去好高骛远，他就踏踏实实的去做当下的事情。但是 F 属性加进去了或者 P 属性加进去了就容易有一些，特别是 F 属性加进去了就容易有内耗。就比如说我的小孩就是他有时候会追求完美主义，但是自己又达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内耗。但是 S 属性 STJ 的人不太有这种内耗，也要么就干。
那这么说起来，我们以前大学班上的就是学霸是 INTJ， 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恩人还能成为学霸，那就更无敌了哈。
对，
就是他，
我就是。我那个班上我看了一下 INTJ 也是学霸，但他不是那种顶级学霸，他不是那种考清华也考前几名的那种学霸。我们班上那个时候考清华北大考前几名的就基本上是 STJ 人，然后 NTJ 的后面是基本上是考浙江大学那一挂那个梯队的。当然我这个样本有局限性哈，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来复盘这个很有意思。
嗯嗯嗯，
好的，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跟大家可能就只能分享到这里了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抛砖引玉呀，分享我们自己身边的事儿，能够给听众朋友带来一些启发。嗯，好，那我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往事如风，我们下期再见。